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金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三要进行的单元是财经热线单元，我们礼拜一呢才请这个中信投信的炫哥啊，他们的投资部部长呢来聊了越南哈。这个礼拜呢我就把它定为越南族好了，因为呢今天在财经热线呢我要来聊越南哈。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每个月都会跟远见杂志合作哈，刚好这一期远见杂志呢有一篇特别企划的报道就在讲越南哈。采访的人呢也直接到越南带回来第一手的见解哦，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媒体眼中的越南跟这个投资机构的越南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啊，来，我们邀请今天的来宾，远见的副总主笔段世杰啊，对，为了这个题目你也跑一趟越南，对不对？
对，很有趣。
去念一次了，
第二次了，
第二次啊，
对，
一次什么时候去？
上次也是今年，然后上次是去南越，然后这次是去北越。
哦，是，听吧，越南变化很大，虽然是年初跟年尾去，差别会很大吗？你是感觉，虽然南越跟北越的感觉有什么差别吗？
南越跟北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南越其实是所有的这个厂商最早从这个南越胡志明开始的嘛。那这个，所以呢，南越的话，像我们台商也是比较多，那它比较是这个传统产业，比如说这个制鞋啦，或者是这个纺织等。那北越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它是这个首都嘛，越南的首都，所以呢，它就多了一些这个它是比较这个稳定，然后比较这个安静一点的感觉。但是呢，现在北越也变成一个这个电子业的重心了。对，因为我们像我自己去的话，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在北越啊，你可以看到路上很多这个韩国人吃泡菜。对，然后像比如说他的这个第三高的大楼，这个就是这个乐天大楼，就是呢韩国人去那边盖，而且在那边营运。那你进去里面呢，就可以看到这个韩流的势力哦，非常的盛行。
所以他们也在看韩剧，追韩剧吗？
对，上面都是韩团啊，然后韩国的音乐啊，韩国的明星等等的。
真的哦？
对，所以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三星啊、LG 啊，其实他们也进去这个越南投资非常多。对，所以说这个北越呢，相较于南越，北越就会是一个比较这个电子业的重镇、
科技城，对不对？
对。
我们礼拜一的时候其实也有讲到，对，的确现在越来越多的科技业会慢慢集中在这个北越，感觉上面这个北越的科技的聚落已经在形成了，对不对？
对，没有错。那其实我也想分享一下，就是我去的越南，我觉得蛮有趣的哦。是街头上面呢，除了这个很多很多摩托车嘛，大家可以想象。那再来呢，就是全部都是很年轻的人哦。对，因为我们知道他65岁以上的人口其实只占了 8%、哦、
嗯，
对，那跟我们平常像在台湾啊在日本会看到比较多银发族、哦、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感觉蛮有活力的。
对 对, 对，他们就是整个，我觉得越南给他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这个生机盎然哦、
嗯、
然后再加上他们其实都很苗条、哦、可能我觉得是因为、
哎、对，越南的好像都看不到有
路上是真的都没有看到，
是是是，
都是年轻人跟苗条的人，我觉得应该跟他们饮食有些关系 哦,
是哦，
你知道那个越南牛肉河粉很出名的吗？
是，
对，那他们吃的其实都蛮清淡的，所以这就是我对这个越南最大印象。那再来就是呢，他们现在观光非常的盛，像台湾之前有统计嘛，大家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泰国，但是呢、嗯、现在呢
东南亚嘛，对不对？
对、嗯、现在越南也跟泰国差不多咯。那其实在那边也可以看到很多西方的面孔，对，然后包括一些这个观光客啦，那再来是因为所有的这个大的公司的集团都到那边去设厂或者是设公司、嗯、
是，
对，所以那边呢其实也蛮国际化的。
哎，所以听你讲跟我们礼拜一的来宾的讲法互相印证，这个北越的发展真的像一颗明日之星。所以你们这次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去这个北越采访呢？你是因为什么做着这样的题目呢？
对，其实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台厂呢到越南投资其实已经蛮久的了、
嗯。
那其实呢可以分成三个阶段。那早年呢是因为大家看中那边人力非常的便宜嘛，那土地也很便宜。
嗯、
那再来呢，到了2018年呢，第二阶段就是这个中美贸易战开始了，大家为了分散风险呢，就更积极的往越南去投资。那现在呢又到了第三阶段，那第三阶段有。看到什么样的这个特色呢？那一个当然是包括我们知道这个以前是传统产业进去的很早，那现在电子业呢也都进去了，那我们知道一旦电子业进去之后，它就会带动整体的这个薪资上涨嘛、
嗯、
然后呢这些传统产业他们就开始要往这些还没有开发的地方走，那比如说像一些比较临近山区的地方啊等等，那甚至是台商成为那边的第一来资哦。那为什么？因为其实电子业来了之后，你招工就会非常的不容易嘛，他开的薪水高、嗯、
是。
那尤其我们知道这个传统产业像纺织啊鞋厂，它其实需要非常多的人力哦，
嗯，
它动辄一个厂可能就是一两万人哦。那我曾经看过他们这个五点钟下班的这个景象哦，真的很惊人，你可以想一个厂有几万个人
同时进出，
对，
对不对？哈，
所以你可以想象，他薪资只要一旦上涨哦，那个对厂商来说都是非常大的压力，他们就必须要往外面走哦。那再来呢，一个当然就是现在很热的，就是 ESG， 对不对？
哦、
对。那我们知道、嗯，对，虽然说越南有些他可能脚步还没有跟上，但是因为我们看到的一些台湾厂商，他们其实都是一些代工厂嘛，都是帮这个国际大品牌代工。嗯、那我们知道国际大品牌最重视的其实就是 ESG， 包括你在人权啦，比如说你要供餐给员工啦等等。然后比如说你的这个废回收啊、嗯、然后各方面啊，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可以看到的一个趋势。
嗯，是。那你这次去北越啊、哦、看了哪些厂呢？现在是科技厂，他们现在的科技的发展，比如说跟台湾相比或跟韩国相比，在整个程度上面或他们的运作情况怎么相比上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或者差别的地方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台商在这个越南投资哦、嗯、主要还是以这个传产为主嘛。
是。
对，尤其是在这个纺织跟制鞋。那这次呢我们去看的是一家这个中捷哦，他是帮这个 New Balance 做代工的鞋子。
哦、
对，那我们知道 New Balance 有一款很红的，就是那个 IU 穿的鞋子叫327 有没有？
是是是，
对，全世界这个热卖了3000双哦，大概有90%哦都是出自这个中捷之手哦。
嗯，
对，那这个中捷就说，欸，其实当初这个品牌商下单给他们说，欸，就说，欸，先下个5万双10万双，没想到后来买了3000万双哦。
是，那他们是很早就去布局在越南了吗？这家公司。
对，其实他们是这个台中大雅出身的哦。那
哦，
对，那他们很早就到了这个中国嘛。
嗯，
那在中国之后呢，那他们这个第二代哦，他们就觉得说，欸，我们应该要走出去，对不对？我们应该要去越南哦。所以当时呢也还跟第一代有一点这个，对不对？因为其实你出去越南设厂你要花很多钱啊，当时好像花这个500万美金嘛。
嗯，
那这个第一代就不是很愿意，这个第二代就坚持说，欸，我们就应该要跟这些大厂 PK， 对，所以他们就大概在这个10年前呢就到了越南。那其实他们到越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传统产业哦，其实大概20-30年前已经到越南去了，所以呢胡志明啊南越这边就非常的拥挤，那他们当然看一看，看了30几个 点之后，就觉得说，诶，北越这个地方蛮不错的，所以就在这个北越落脚了。那他们也当然现在也就开始往一些这个未开发的地方，比如说像这个宣光啦，像这个北建等等哦，他们甚至还是这个北建进去北建的第一个外资哦。那现在呢，就是已经在那边设厂了。那其实呢，他们会选择在北越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离他们中国厂很近哦。
哦，这个我们上次在节目中提到，就是说越靠北边，因为到了中越边境嘛，齁，所以跟中国那边的来往也比较密切，然后可能对于在这个产品的运输上面也比较便捷，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越南的地形非常的特别哦，它是这个南北哦非常狭长哦，所以你知道其实从南到北哦，这个交通哦
路途遥远
一天的时间
对没错，
对，但是呢它比如说距离他们的广西厂它可能翻个山就到了对，所以很快，那就是在这个各方面啦就是这个运输啊各方面等等哦，那其实都蛮便捷的，所以他们就选择在这个北越落脚。
所以这家你讲的中捷在做鞋子这家公司比其他的传统产业的台商要更早去这个北越布局，所以现在北越除了你刚刚讲科技业之外，其实船产业也是慢慢会有部分移到这边来做生产吗？
就是说如果说你进得很早的话，因为像之前我们有访过这个莱伊是帮这个 Adidas 还有很红的这个 Hoka 做鞋子的代工厂，那他其实是在这个1990哦他就到了这个越南哦，所以算进去的很早，那他们当然就是从这个胡志明开始哦，那但是呢他们也很早就发现了有一天会缺工这个问题哦，所以他早在2003年他就到了这个下六省，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更南边的地方哦。然后呢当时呢他说他到越南的时候还是要一手吃苍蝇一手
吃苍蝇好可怕好可怕，拍苍蝇、
哎、一手吃饭然后一手剥苍蝇，
但我相信可能也就会吃到苍蝇吧，
对对对，
那个时候
那当时连高速公路都没有嘛，还要坐这个渡轮哦。但是呢也因为他们进去的很早，所以才有办法哦，就是招到很多的这个工人啊，然后这个能够营运的很顺利，而且在薪资还没有涨起来的时候他就先已经布局好了。那就有点像这个中捷他说比如说他到这个宣光去，那宣光跟北建哦，那他其实可能一年他就招到6000个人，但是如果你是在这个已经很拥挤的地方，比如说像这个胡志明啊，你不但是这个薪资很高，而且你也找不到这么多人哦。
是，所以现在在那边发展的科技业找人会是问题吗？
就是如果你能够寄出更好的条件啊更高的薪水啊，那当然是会比较容易的。但是如果说你是传统产业，那你真的你没有办法跟科技业拼嘛，就像我们
因为他们是劳力密集，你刚刚说的
对
不对？
对对。那其实这次因为我们也有去看工厂嘛，那我觉得看工厂一直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哦。
哎，没错，我也想问看他们怎么管工厂，因为坦白说我们过去几年会听到一些台商在那边经营的工厂有一些劳资纠纷或者甚至有一些暴动那这些厂商难道不怕吗？他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又是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师姐好好来跟我们聊他这一次到越南去的第一手报道。
的温柔。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韦礼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三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又到了哈。这一次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远见杂志的副总主笔啊，段世杰，他也是刚到任没多久哈。然后呢，他都这个一上任呢，马上就去越南出差了哈，带回来越南的第一手报道哈。那非常巧的，我们礼拜一才谈了越南哈。我觉得接下来越南哈，一定是在不管投资市场或全球的经贸地图上面一定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我们在礼拜的节目也讲过，川普当选之后呢，越南的特定类的股票几乎就全部上涨齁，这个也是蛮难得见到的齁。尤其他在这个东南亚的不管是政治或未来的经贸的地位齁，我相信在川普上任之后应该也会有不一样的面貌出现吧齁。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请世杰来带来第一手的观察齁。刚刚有讲到说这次有去看北越的工厂齁，来，我蛮喜欢听人家去看工厂，因为看工厂有很多很有趣的地方，而且可以看出一些美感，对不对？
对，就是啦，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鞋子是我们每天穿的，穿在脚上的，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一双鞋子啊，它要经过200多道工序哦。对，是蛮不容易的。
200多道。
对，就是你实际去看工厂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很多部件哦，然后这样拼贴起来的。那为什么说呢，很多产业都可以自动化，但是鞋子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呢，其实你在工厂面就可以看到，它把那些部件呢做成一个立体的形状，就是这个鞋头的形状嘛，然后它再用这个针车去车嘛，就把它车起来。这个呢是一定要人工做，因为它是立体，它就没有办法自动化。那加上呢，鞋子的尺码非常的多，然后它又是潮流品嘛，它要花样，它要一直换，所以说呢，鞋子是很难自动化的一个职业哦。虽然说大家现在都很努力哦，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说，为什么这个人工哦，薪资上涨哦，会影响这么大哦？
他没有办法 把一些东西都自动化，减少人力吗？真的没有办法吗？
就是现在其实哦，在越南有个特色，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大这个全球的品牌鞋厂有五成以上哦，都是在这个越南制作嘛。
嗯，
那所以说呢，越南这边呢，这个制作品牌上面呢，他就会说有很多这个最新的东西，就是最数字化的力，然后都在那边哦。比如说以我们这次有采访到这个百合，他是做这个年全球的这个年扣带的大厂嘛，
包括鞋子年扣带也是他们也会在做，对不对？
对，他、哦、其实百合也蛮厉害，就是这几家公司他都是好几十年，有没有？从这个年扣带慢慢做到魔鬼毡嘛，然后慢慢做到那个就是整个鞋面他都可以做，
所以他在越南也有厂哦。
对啊，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鞋子它因为它需要这个供应链蛮完整的嘛、嗯、那我们知道越南已经很完整，就比如说你做一个鞋子啊，包括这个年扣带，对不对，鞋面，然后包括甚至这个南宝做这个胶的，它都会在这个厂旁边它就设个厂。
所以不是只有科技业有所谓的群聚效益，连传产业像你刚刚讲做鞋有这些供应链一定要在附近，这样子减少运输的成本，对不对、
哦、对，
还有那个在原料取材什么也更方便就是了。
对对、嗯、那像这个百合呢，他就有跟我们分享，像比如说他们现在这个自动仓储啊都做得很厉害，比如说他在台湾可能是700个这个站板的位置，但他在越南是12000个。
嗯嗯，
那也就是那甚至说他们在这个轨道上面走都已经是无人在运输了、嗯、然后包括他要去拿料，拿这个原物料，然后要这个运送货物等等、哦、已经全部都是无人化，然后甚至呢现在也在研究这个关灯工厂哦。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最新的东西哦，它其实都在越南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代工厂它面对品牌厂嘛，但是它虽然在各地有不同的厂，但是它是必须要一致的标准的。
嗯，
所以说呢，你最新的东西你都可以在那边看得到。那尤其它现在生产的主力又在那里嘛，所以包括甚至这个 ESG 的部分，这个废水回收啦，甚至他们就直接放一个香槟杯在那边哦，就是让你看他可以把水喝下去
啊。你敢喝吗？你有喝吗？
我没有，但他们老板可以喝，
怕怕，对对
对对对、啊、但他们老板可以喝、
哦、
对，
是是是。
所以说就是其实就这些台厂哦，他们在这个越南哦，真的是已经扎根蛮深的了、
嗯嗯、
对。
但当然他们发展的像世界这样讲听起来是蛮好的，可是有没有碰到什么样阻碍？就像我刚刚讲可能之前有碰到一些劳资纠纷问题，那现在比如说在生产上啦、啊、或者是在跟政府的相关的部门沟通啊，或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挑战在呢？
嗯，其实呢，这个越南就这个政府的态度来说，他们是蛮欢迎这个外资的、哦。我们知道这个越南自从这个革新开放以来哦，其实它能够从一个就是经济很落后的地方哦，然后变成是现在一个就是外资这个就是蜂拥进去投资、
嗯，
那一定跟政府这有很大的关系。对、嗯，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哦，就是政府它在引进外资这个部分哦，然后包括说他也希望说这些外资能够帮他去开发这些呢还没有这么开发的那个未开发的这些处女地哦、
嗯、
所以说他也说非常欢迎外资，然后不管是在这政策上面啊等等。那其实呢这些老板也有跟我们谈到、哦、其实像这个越南人哦，其实性格也还算是蛮温和的，而且他们也算是就是在这个技术方面哦非常的娴熟哦。他们就说就是这个熟手嘛，就是你做久了其实你都非常的这个，那尤其是这个国际品牌厂呢都会对这个人权的这个议题哦非常的要求、
哦、
嗯，像他们就跟我们说他可能会去这个鞋厂几万人里面啊、哦、他就挑几个员工，他就定期的就是找不同的人，然后去跟他们聊。
你说国外的委托他们制造产品的厂商，
对，品牌厂会来看、哦、对，
是是。
他们就不止在人权嘛，在 ESG 在员工的环境上面，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哦、这些厂商哦他们的这个工厂都非常的干净哦、
嗯、
对，然后非常干净，然后也非常的这个现代化，然后很注重这个劳工的权益，因为他们这个流水线哦，就是这样一条长长的、哦、鞋子从一开始这样一个一个弄上去哦，到最后穿上鞋带哦，嗯、然后包到这个纸盒里面哦。
哦，是，所以看那个画面应该蛮壮观的哈、哦。
对，
是。那台商在当地就是开疆辟土啊、哦，现在也有了这些成绩在。但我很好奇，他们在管理上面呢，就像我们过去有所谓的劳资纠纷，一定也有借鉴说不要再让这种相同的事情发生，所以那在管理上是不是也慢慢去做什么样的调整来符合越南的这些风土人情呢？
嗯，对，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些刚开始去的时候，他们一定都是派一些台干嘛。
嗯，
但是派台干去之后呢，然后慢慢的呢，久了以后，他们就会慢慢的拔擢这些越南的干部起来，因为毕竟我们知道，不管是语言啦、文化等等哦，你还是要用这个当地的干部哦，来这个管当地的人哦，那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沟通的方式哦。
嗯，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比如说像这个印尼啊等等，他们会有一些排华的这个事件嘛。那但是其实在越南呢，相对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也就比较少。那当然一方面跟这个政府政策有关系哦。
是，你问一下，就是说你到这个现场观察，有没有机会跟这些员工或他们的主管聊到天？
有，如果说他们会说华语的话，就可以聊得到天。
是是 是, 是。
那我觉得
有什么特别的吗？对，我很好奇。
就我觉得他们的个性其实也是蛮开朗的。然后对，然后感觉呢，就是也是很有礼貌，然后就是这个做事情呢也非常的厉害哦，手脚非常的迅速哦。那我可以举个例子哦，比如说像我们去这个之前有看到这个来意嘛，因为他帮 Adidas 做鞋子，那他的这个研发中心里面哦，他就有800个人哦，然后每年
等研发中心就养了800个人，
对，
简单，
对，他每年要做出1600款的鞋子
哦，
对，
是是是。
那我们知道，因为其实你做鞋子就有点像是把因为品牌商他是有设计师来画图嘛，
嗯，
那画图之后呢，你要怎么样把它变成3D 的东西，3D 一双鞋子出来，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困难的工程了，因为你要用什么材料，成本要控制，那甚至是你有可能有现在有些新的东西，你要给这些品牌商建议，然后或者说有些设计不好的，穿起来不舒服的，你要改，所以呢这些都会是一个mega哦。那尤其是这个越南现在也不同于以往嘛，以往都是劳力密集哦，但是其实现在已经走向这个资本跟这个技术密集，因为其实你要做一些比如说像他们这个大底啊粘合这个，他们都已经是进入这个自动化阶段嘛，那你可能买一台机器也是要很多钱的，
是，
所以说呢这些就是这个越南当地人他们其实也提升的非常的快哦。那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台商的经验也已经很多了，那就是把其他的成功的经验呢复制到越南去，然后让他们这个学习曲线可以缩短哦。
嗯，这我问一下，你们去的时候美国总统大学还没有选完，对不对？
对，
有没有跟他聊到类似的话题呢？有吗？因为我刚刚不是也讲了，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人对川普当选之后，可能很多人认为说，在要抗中的这样前提之下，可能越南会有发展的机会来取代过去中国所谓世界制造中心的这个情形。那我不知道你们跟当地的台商有没有聊到类似这样的话题呢？
嗯，其实这个趋势哦，我们在这个中美贸易战以后，其实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哦。
嗯，
就是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代工厂其实都是逐水草而居哦。
嗯，
就是说其实大多还是说品牌商要求，你必须到那边去设厂，那他们要去那边设厂，不然可能他就没有单子嘛。
嗯，
那其实这些品牌商呢，他们很早就意识到这件事哦，不只是这个美中贸易战，包括疫情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疫情的时候很多地方它都锁起来嘛，
对，
那锁起来就是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制造，那你的鞋子可能根本连上架都没有办法哦。
嗯，
所以呢他们就马上就发现到这个不只是品牌商发现，代工厂也发现，因为它万一太集中在一个地方生产的话，那它就没有办法出货了，
是，
对，一旦像那个一锁个可能一两月，那是不得了事情哦。所以说呢他们也很重视这个分散风险哦。那就像我们现在其实也看到，渐渐的有一些这个台湾他跑到印尼，跑到印度哦。
对，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哦。那其实我们知道越南另外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这个关税的部分。
哦，怎么说？
对，因为我们知道它跟很多国家都签了这个 FTA 协定嘛。
哦，自由贸易协定。
对，所以它其实呢，就是比如说你从中国，像比如说中捷他们的这个做法，可能就是中国的厂呢，它大概 70% 它都是在地生产，就是呢它是供应给中国的市场，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厂也是蛮大的嘛。
对。
那但是呢，它进到这个欧美的，它就从越南这边出去。
切割了，是不是？
对，他就没有关税嘛的问题嘛。
是是是是，
对，那其实不但是品牌商会关注，代工厂关注这个，因为你少了关税，你就差很多，
当然成本就差一截了哈，一大截呢哈。嗯，那你刚刚也讲到，就是说，像在那边，其实发展的很好，可是不止台商嘛，你刚刚一开始就说了啊，去到这个北边，好像来到韩国一样，到都是说有韩流的影子哈，所以这些台商跟其他各国现在的竞争情况是什么样？韩国人是不是真的很厉害？很多地方， 这个建的厂也比我们多，然后用的人也比我们多呢？
应该说这个韩国进去的真的蛮早的哦。那我记得那个资料上面是他到现在我大概已经投资了880亿美元 哦。对，其实很多，尤其是三星啊等等的哦。所以一方面就是他们也把他们的生产基地往这个越南移哦，因为势必的嘛，就是一方面成本的原因。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工资也上涨非常多嘛，包括这个五险一金等等哦。所以呢，其实他们也势必要往这个越南。那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这些电子业，包括就是有很多这个做电子零组件都已经移到这个越南去了。所以这看起来呢就会是一个趋势哦。那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台湾大概是排名在第四名到第五名哦。对，所以也算是投资的很早啊，就是包括这些传统的产业哦。所以说呢，可以看得出来哦，这是一个就是各国的趋势哦，大家都还蛮注意的。
所以我们的对手除了韩国应该也还有别人，对不对？但韩国应该是我们目前在越南最大的竞争对手吧。
就是韩国其实是最早去投资，然后投资金最大的，
是
因为它的三星啊 LG 啊很多都生产基地都移到那边嘛。
所以他们还比我们早一步提前部署了就对了哈。
对，那其实呢就是我们去越南哦，因为我们都是看这个供应链嘛。那其实这次有采访一家公司我觉得也特别的哦。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师姐告诉我们是哪一家公司呢。
伤害，轻描淡写的语气中带着一点点感慨。其实我很想明白，转角那个女孩，她是否在等待一个人，一个爱，只为她而存在。转角那个女孩，愿她自由自在，想靠近也不敢，只能假笑交换。也许只需要一点点的关怀，害怕走太快，他会躲起来。我愿陪着他，没有任何期待，让他明白，完蛋，爱其实无所不在。这算不算爱？想象在左边帮他撑伞，习惯成自然说早安。渐感觉我的存在，也许很奇怪，他的笑总能融化不安。轻描淡写的笑声中带着一点点遗憾，其实我很想明白。转角那个女孩，她是否在等待一个人，一个爱，是为她而存在。转角那个女孩，愿她自由自在，想靠近也敢，只能假笑交换。也许只需要一点点的关怀，害怕走太快，她会躲起来。我愿陪着她，没有任何期待，让她明白，温暖爱其实无所不在。
回到属于你的天母， 自由自我，天长地久。
35年绩优营建，9年机构，9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26至40平，9年松瑞，2873-8288。
美国大选落幕，川普再度执政为国际政经情势投下变数。永续发展和超高龄社会来临，牵动国内投资布局。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共同举办展望2025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重磅邀请吕宗耀总监及6大投信高阶主管解析2025全球经济趋势。论坛12月3号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
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安全吧。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好哦。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治署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继续聊越南。我们礼拜一才过，礼拜三又要聊，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姐夫对越南那么有兴趣。我告诉大家，我在礼拜一节目就有讲过，这一年以来就从年初到现在当我几乎每个月都有看到脸书上面有朋友去越南观光。曾经有记得一个礼拜就有3个还是4个朋友在越南，所以好像真的现在变成很多人去东南亚观光的首选不再是泰国。就像我们今天来宾远见杂志的副总主笔段师姐有说的，现在开始慢慢转到越南。我问一下师姐，你去那边有碰到台湾的观光客吗？
有，对
啊，
对，
是，
尤其是西方人也很多哦，
连西方人都很多，
让他们说很多西方人还会去那边 long stay 体验当地的生活，
还做到 long stay 啊，
对，
那感觉跟过去大家去泰国的一样的，对不对？
对对对，
哦，是，所以为什么要谈越南？大家知道了，因为大家对越南真的太感兴趣。那加上刚师姐也讲，现在很多台商也积极在越南做发展。好，那我们回来聊，就是这些在越南发展的台商，你刚刚说除了你刚刚讲的百合啦，还有这个中捷之外，你们另外也访问了一个在越南也布局很久的一家公司，对，哪一家呢？
就是乔山，大家听到乔山
那个运动产品的那个吗？
对，他已经50年嘞，
有那么久了，
历史悠久，对，对，
他有做那么久了，
对。那我们知道他现在已经是这个全球最大的工艺器材的这个供应商了嘛？
是，
对对，那其实也蛮厉害的。
可能你家里的是健身器材，都他们家里说不定。
对啦，对啊，就是呢，你看得到那个健身房里面的健身器材，大概都是他们的。比如说像这个美国最大的星球健身房，可能90%就是他们供应。
哇，
对。就是你可以想象
这也是台湾的这个骄傲，台湾的另外一个 他已经不算隐形冠军了、
啊、对对对，
他已经是非常有名的，对不对？好，
对，
那他们到越南设厂的时间多久呢？
他们到越南设厂的时间哦，哎，其实也没有很长哦，他们大概是四年前去设第一个厂、哦、
四年才去啊？
对，四年前，然后
那时候疫情呢、欸、
对，然后现在去设了第二个厂但是呢他跟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传统产业又不太一样哦。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传统产业其实已经进去越南二三十年了，
对，
这些制鞋纺织他们其实已经有很完整的供应链、
嗯、
但是呢对于乔杉这种机电整合的行业哦，那真的那边是很缺乏，所以呢这个老板就有跟我们说，就是其实他刚开始去的时候很辛苦、
嗯、
因为呢他的零组件越南当地都找不到，那他必须从这个中国厂哦运送过去哦，所以他一开始呢这个毛利率还是负的。
哇，在越南还是负的。
对，因为他从这个他这个光这个运输的费用啊，然后他要从这个中国买原物料送进去，然后把它做出来成品哦，然后他负的。所以呢他这个南厂哦其实亏了三年哦，然后现在才终于这个转亏为盈、哦。
那他当初为什么去越南市场？是真的因为中美贸易大战不的原因他们必须要分散产地吗？连他们都会被受到限制吗？不是只有科技业、啊、
哦，对，当然就是他们，因为他们现在这个他们一年营收也好几百亿嘛，那其实呢这个制造的量体也蛮大，所以他们势必要这个分散哦。那他们这个越南哦，所以就是刚刚提到说他的这个零件啊等等很不容易嘛，但是因为他们在中国这边他们的零件都是自制的、
嗯、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整套的这个经验哦搬到越南去，但是呢也花了三年的时间哦，才慢慢的就是诶现在做到说他们在越南的这个零组件哦自制率已经高达 95% 哦。
在北越还是在南越设厂？
他们现在也是在北越，
也是在北越，
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进去的晚一点他们大概都会到北越、
哦、是是是，
对对、嗯、那他就有说北越的河内哦其实就很像台中哦，感觉蛮舒服的、
哦、
对，不像胡志明那么拥挤嘛、
嗯、
那其实呢他的这个自制率已经达到了 95%， 而且他现在越南厂的成本就比中国还要低了。
哦，是是是，
花了三年的时间。
那这对于公司的获利营收应该都很有帮助吧？
对对对，就我们看到他最近股价表现也蛮不错的嘛。
是是，
对。那其实呢，就是这他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例子啊，因为他其实在那边是没有供应链的。那他，比如说他现在这个规模
要单打独斗啊，那这样子省下的劳动成本，可是没有供应链的支持的话，会不会在那部分的成本反而垫高了呢？
对，所以这个老板呢，我觉得他也是蛮有想法的、哦、他就告诉我们说呢、嗯、那他现在已经做到这个越南已经可以自制 95%， 接下来他要做什么呢？因为他现在量体非常的大嘛，他现在马上就要盖这个越南第二个厂，但是
马上要盖第二个厂，
对，他马上要盖第二个厂。
哇，这效率还蛮高的。
但是老实说就是再盖几个厂，其实也就是根据他的成长他可能也没有办法来因应，他不可能每年都盖一个厂嘛，
是是，
这样花太多钱了、嗯、所以呢接下来他就是要把台湾的供应链、哦、整个带过去。
哇，要把台湾的供应链带过去，听起来就是对他们来讲很好，可是另一方面又想说那台湾这边不是很多产业都要变这个掏空了吗？会不会有人这样想呢？
不会啦，就像你在台湾有厂嘛，那你可能到那边也设一个厂、嗯
哦、
那你生意就是越做越大，饼越做越大、
哦、那这样听起来就安心一点了哈。
对，
哇，所以他慢慢的要把供应链也移过去那边就是了。
对，那他很有趣的就是一般人他是做用这个零组件，对不对？他是找这个零件商过去，但是他是要找这个乘车厂，就是做整个做成成品的厂过去。那可是做成成品的厂过去，不是那边都没有零组件的厂商嘛？
是啊，
那他就必须要供零件给这些车的厂商，
是，
所以他这个模式是非常特别的、哦、
那他零件哪里来呢？
他零件自己做，就他提供、
哦、
他现在 95% 都可以自制嘛、
哦、是是是，
对、
哦、
所以就是等于他要把这个台湾的这个供应链哦，要整个搬，也要在越南那边复制一整套、
嗯、
然后让这些就是这个供应商也一起过去哦，那大家一起把这个饼做大。
是
那其实他的优势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健身器材产业哦，他是目前唯一在越南有的，那是不是成本相对就低很多？
唯一一个油厂、啊、
对对、
哦、那真的占了蛮大的优势、哦、
因为你看他去都赔三年搞这么辛苦、
哦、是是是，
对，他连这么规模第一大的都这样子，其他当然就可能
有当先驱当先行者哈、可能你可以抢的先机，可是坦白说也有很多人走得太快了哈，
对，
就时间还没到就过去了，可能这个下场都不是太好。好加在这个乔杉呢，三年之后终于 这个也转亏为盈了，所以更有本钱继续发展扩大，那别人就追不上，对不对？
对，就是他亏的是越南厂嘛，他在台湾这边还是很赚钱的嘛。嗯，对，那其实就是我们也有去采访一些这个关的厂商嘛，那其实也觉得蛮有趣的、哦、就是你看乔杉他在全球有43个子公司，他其实光这个 sales、哦、他就有1000个人、欸、对，所以他近几年他其实很积极的也并一些这个国际的大厂嘛、哦、那我蛮有趣的，就是因为其实在疫情期间我们知道这个健身器材哦受到很大的影响、嗯、我们知道健身器材分为商用跟家用嘛，
是，
那疫情期间的话健身房没人去啦，
可是家用这个需求就增加而且暴增，不是吗？
对，然后家用就反而起来了嘛，
是是，
那但是呢疫情一消退以后呢，我们知道那个像那个 Peloton 不是就很惨嘛、
嗯、
在家里的那个线上的那个脚踏车，所以呢那个家用又变很惨，然后商用又起来、
哦、
但是就是因为它规模大，它的家用可以 cover 商用，商用可以 cover 家用，所以它才有办法。
在疫情的时候虽然商用的掉太凶，可是可以靠家用补回来，那现在相反的，这个商用又可以去补家用了，就是
对、
哦、
那如果说一般小厂你只做家用商用，对，你就撑不住、
嗯、
那尤其是我觉得一个有趣的点就是呢，他在疫情期间还得到这个富比士这个最佳雇主奖哦。
最佳雇主他做了什么呢？
就是因为疫情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都没有人去外面运动了嘛，所以这些健身器材他的竞争对手都砍了很多人嘛、
嗯、
但是呢因为他们其实已经50年了，他们蛮有经验的，他们知道说疫情最多可能就2-3年过去，那2-3年过去你要确保这些员工他还在这边嘛，不然2-3年过去之后你就不一定找到人
了、啊、你需要的时候反而没有人来了，对不
对？对，所以他们就一个人也没有 fire 掉，然后反而这个很多这个竞争对手 fire 掉的人呢还来带枪投靠
啊，真的他照单全收啊。
对，因为他们也在成长嘛、
欸、所以你看、哦、一个企业家、哦、真的要有远见、哦、在疫情期间，我们刚刚也讲他刚好过去市场就碰到疫情，而且刚刚说亏了3年，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不但没有裁员，而且还去吸收了竞争对手的这些员工哈。
对，
我觉得身为员工的话，看到老板有这样的动作应该感念在心，基本上会更努力怕不要帮这家公司打拼。
对啊，而且就会觉得说这家公司是稳定的嘛，
是是
就是值得打拼的。
嗯，
对，
所以跟对老板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哈。那接下来他们的计划呢，就除了你刚刚讲要把台湾的这个这个供应链的相关的厂商也移到越南过去，他们还有什么在全世界布局的计划吗？
我们知道他其实刚并了这个美国的这个第三大家用的健身器材厂、
哦、
那尤其呢他前几年其实吃下了那个日本的富士医疗器嘛，我们知道富士医疗器是专门做按摩仪的、
哦、
其实我觉得有个有趣的事，就是我以前去这个乔杉采访的时候，我看到了全世界第一台按摩仪哦。
啊，真的吗？
对、
你这样透露自己的年纪啊。没有。
不是啦，是前几年看到。然后那个因为富士医疗器其实是就是全世界第一刚开始做这个按摩仪的嘛、
嗯、
然后呢所以第一台呢就放在他们把这个日本的这个公司吃掉之后，第一台就放在他的办公室里面、
哦、
真的很有趣，它就是一个皮椅哦，简陋的皮椅，
跟我们现在看到按摩
完全不一样，它就是一个皮椅，然后上面有两个轨道，有没有、
嗯、
然后那两个轨道会这样子滑动，就是这个就是第一台按摩椅、
哦、不像现在这个我们按摩椅就这个可以这边按摩，还有那个滚动式什么，
还有脚，对不
对？
还有肩膀，
对对对对，
没有没有没有，第一台按摩椅就是两个轨道，
就很阳春的在这上下撸这样子。
但是你就觉得很有趣，对不对？
是是是，
全世界第一台。对、嗯、那这个富士医疗器呢，因为他们也吃下好几年嘛，他们现在整顿他们也决定要在这个日本哦有这个上市的计划。
所以他借购并去扩展版图，然后还有在当地上市这些计划就对了哈。
对。
哦，是，真的是我们台商的骄傲就是哈。好，聊了那么多哈，其实我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师姐，就是你在现场观察之后哈，很多人都担心，就是这些台商，不是只有台商担心啊，其实很多国家也在担心说，在那么多的厂商都一窝蜂的往越南去设厂，那他们的基础建设赶得上来？因为过去几年我们也常常看到说，好像越南的基础建设做的虽然很积极，但是好像还是赶不上需求。特别是现在大家非常担心的水跟电啊，不是只有台湾，好像他们也在担心这些事情。那你实际的采访部分，他们这个部分有解决了吗？还是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对，我们知道这个越南基础设施哦，一直就是大家以来关心的议题。
嗯、
像我自己这个出了机场哦，然后一路到这个北越的路上哦，真的是有些颠簸，就是会不时的颠簸。
有高速公路了吧？
哦、对。但是就是很妙啊，就是它的这个基础设施就有点像是做到一半的感觉，
啊、
对、
哦，
像他们就会说，像这个捷运啊，好像也盖好了、但是就还没有棒这样子，
哦，这样子、啊，
对、
哦、
对，就是
什么原因呢？
并不完善，就是可能还没有整好，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其实这个政府的效率并不是那么的高哦，比如说
所以发展太快，这些都没有跟得上就对了，
对对，那因为我们知道它还是它毕竟不是这么市场自由派的国家嘛，
嗯、
对、
嗯，
所以说就是说。虽然说政策是往这个方向走，但是这个基础设施的脚步还是有点跟不上。说他有就是公布说他今年大概要达到什么什么目标哦，但实际上他大概达到了两成哦，所以就是说这个政府的效率哦，还是这个大家很关心的。那尤其是他这个电力的设施嘛，
嗯，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越南哦，这个成长真的非常的强劲，因为我们知道他其实这个九月的时候他才有一个这个台风很严重，
嗯，他们也有台风哦，
对、
嗯，
那当时呢，甚至他们估计这个损失大概达到1000亿台币，
一千亿，你没讲错吗？
对对，三十亿美金嘛，
哦，那差不多这900到1000亿，
对，
哦。哇，为什么那么损失那么惨重？
因为那个就是那个台风太严重，然后包括这个电力就整个中断嘛、
嗯，
然后你就带动说整个供应链都大乱、
哦，
然后对，然后就会变成说，就是当时也造成蛮大的灾害。
哎、欸，所以越南股市最近跌跟这个有关系吗？
那应该是前阵，对。然后它的那个 PMI 指数，我甚至从这个52一下掉到47哦。
哎、欸，哦，那这看起来哎、欸、不得了呢，就
对
到了。哎，这个景气转衰退的这个迹象都出来了。
对，
嗯、
但是呢，这是九月发生的事嘛？但是呢、啊，那个越南政府一公布这个九月的 GDP 哦，还是非常的亮眼哦。
嗯、
啊，我记得应该是7.6%，没有错。
7.6%。
然后他们说呢，这个第四季也会维持大概就是在这个7.6%到8%的这个中间、
哦。
但你知道现在啊，在这个全世界前景都不是很，都还很混沌，
还有7%的经济增长率，
对，
不简单呢、欸。
对，那我想就当然是跟他们这个。这个外资持续的这个流入，然后还有包括他们这个强劲的生产力哦，还有他们出口的这个金额有很大的关系。
嗯，是好，今天请师姐来呢，哎，非常完整的来带来了他在越南第一手的观察哈，讲得非常精彩啊！其实这一期的《远见》杂志呢，除了越南的专题之外，还有很多精彩的报道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参考这期的《远见》杂志。今天非常谢谢师姐来做这么棒的分享，谢谢，
谢谢，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的时候你见到你、oh, 都是为你都为了你，我发神经我神经病，可能还有一点点偏执狂的相思病，我注意你的睡眼惺忪，我注意你的皱眉头，我注意你的小小手手，我注意你的很害羞，我注意你的眼袋，你的耳朵，你的眉毛，你的味道，你的双手，你的锁骨，你的肌肉，你的笑容，你的有话直说，你的理性感情我都想要拥有，严肃的我，很有趣的我，都是我的幽默。关于世界，关于你的一切，关于你的优点，关于你的缺点，还有关于我们之间，我都想用深入了解。关于我的头发，关于开始突围，关于是否老爷，关于脸上喝醉，怎么走到这边，跟这首歌没什么关联。关于世界，关于你的一切，关于你的优点，关于你的缺点，还有关于我们。我都想要深入了解，关于我找的，关于开始突围，关于是否老爷，关于脸上喝醉，什么扯到这边，跟牵手的有什么关联？我不知道，但你知道我的点。
装着有一个人叫做我。我喜欢你，我贪恋你，我讨厌你，我想想你。我总在那浪漫的时候，在梦里见到你。哦，都是为你，都为了你，我发神经，我神经病，可能还有一点点变着狂的相思病。我注意你的睡眼惺忪。
回到属于你的天母，自由自我，天长地久。
35年绩优营建，9年机构，9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26至40平，9年松瑞，2873-8288。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知道10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拳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Call Me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10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